请各位看到科判表125页。那么这个上个礼拜是讲到125页第三段，阿难，是善男子，欲爱干枯，根茎不偶，现前产子不复续生。这里前面讲这个十二内生呢，是说明啊，这个染缘起啊，变成轮回。从此这里开始呢，就是讲净的缘起历程诸位，这菩萨的修行呢，要一个位阶一个位阶的去修。所以在后面总共有55个位置啊，位阶去一一的去修行。现在我们是看第一个位置，那么大家可以参看表姐145页，是老的表姐啊。干慧位这里，说善男子啊，这个善男子就是善于修行的这些男子。欲爱枯枯干，那么下面看表姐的下面是永断爱欲，至此啊断性亦无，故曰干枯。就是我们在欲界之中啊，大约都是啊因为爱欲杂染而生的。所以因此呢，这个干慧位要把这一方面的啊欲爱把它枯竭，所以叫做干啊，干掉这些，就是至此呢断性亦无。断性就是连去断掉欲爱的这一种都没有了，就超越了这种的执着，所以叫做干枯。第二，根茎不偶。根茎不偶是从前面六用不行来的，这个我们上个礼拜讲过的啊。这个所谓的六用，就是我们的六根，眼耳鼻舌身的见闻觉知啊，眼根色尘，耳根声尘产生的这个作用。所谓的不偶，就是两个不接触，就碰到境界不会为境界所杂染。偶是啊两个搭配相配，既然不偶，就是两个不搭嘎啊，即使接触也不受它杂染啊。就好像金刚经说的，不住声香味触法而生心啊，所以此地用个不偶啊。 下面残值不生。那么所谓残值，就是我们留下的这个所谓有余，我们上次讲的有余一涅槃跟无余一涅槃。有余一涅槃是尚留有这个根生的而证入的，那个涅槃当然是属于小乘的涅槃的啊。这个残留下来，我们这个形体啊，就不会再继续的舍身投身。那么我们知道三界六道，所谓六道轮回，主要就是由我们这个形体才会啊这个舍身投身。如果没有这个形体了，就不必舍身投身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我们佛门讲我们的身体叫根身，其实也就是业报身。那这个业报身呢，我们常常说它是个臭皮囊啊，拖累我们。那因此我们学佛呢，也可能会产生一个误解，就是完全不注重身体啊，也许随便乱吃，随便什么都很随便，把身体就糟蹋掉了。但是忘掉了止观里面有一句话说，身安道隆。我们身体虽然是要终究要舍弃掉，但是我们修道还是要靠这个身体。我们光是一个灵魂呢，如果没有身体，以我们现在来讲，如果光有灵魂没有身体，那就变成孤魂野鬼了，很难修了。我们还好有这个身体，目前好像啊，我举好像太空说要升天的时候啊，升上天一般它下盘掉掉，然后这个太空说就上去了。这个东西就像我比喻，好像我们的身体，当你还没有升空之前，它是需要的；当你升空以后，它可以不要，或者它拖累我们。所以在这个此地呢，这是有它的层次性，有它的等次性在这里的啊。所以啊，理论上是讲到是我们的身体可以给我们拖累，好像老子说的吾之有大患者呢，唯吾有身，即无身吾有何患啊。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第一个是看不懂，第二个是起了很大的震撼。我们人当然有身体嘛，没有那身体怎么叫人呢？慢慢研究到佛学以后，然后来看了解三界六道啊都有身，但是到了天道形象很大，到了无色界就没有身了，就神识了，但是还有一个灵魂体，还有一个阿赖耶识，还要再超越才能出三界啊。所以呢，道丹道密宗都把我们的身体当作一个修道工具，那密宗更把我们身体当作五方佛的根本，就把这个业障的身把它转化为一个智慧体，五方佛的佛体，也借着我们的身体。所以这些呢啊， 我想会给我们很多的启发。这个身体也不要去糟蹋啊，糟蹋掉，不能太，也可以这样说，不能不注重它，也不可以太执着它。太执着就是增加身见。这出家人为什么剃头啊？其中一个就是破除我们的身见，但是也不能够忽略它啊。这是我顺便呢一提。现在请看下面，执心虚名，纯是智慧。执心就是指我们下面讲有人法二执之心，虚名是无障无碍。这个在大乘涅槃经里面呢，或者大智度论里面有讲到十八空啊。这个十八空啊，第一个是内空，第二是外空，第三是内外空。这个上次我们谈这个人法二执，什么叫做人我执呢？一个是法我执啊，执着五蕴有一个主体的是人我执，认为五蕴没有主体，但是五蕴之法还是存在的，那是法我执，这是二执。那五蕴中第一个是色，色可以分为内色跟外色，内色就是我们的根身六根，外色就是山河大地色身香味触法等。那么因此要破除我们的内空，就是身体的空。所以在修习天台止观的过程里面呢，会有很多的变化啊，所以善根发相变化里面，其中也会呢看见自己的内障。有一本书啊，《一行天下》里面讲，有一位道士，他可以看见我们身体里面的气脉的走动状况。怎么会有这个气脉呢？我们现在的西医啊，都是拿仪器来检测，而且他检测的呢，以前的实验都是已经往生的人，当然没有气，活的人他也造不出气来，所以他看大概都是看一个物质，看得见的物质这种。而我们相信古代这些我们说医道同源，他怎么知道有气脉？我相信那些都是修行人，他们修道啊，修什么，他们会感觉出来这个气的流动跟穴道，感觉得到。所以那个道士他可以看见我们的身体状况，那个可以说佛家来讲可能是一种天眼。在修行过程之中呢，可能会有看见我们的五腑六脏，但是还没有空，空的话这个身体就没有了，这内空。那个以我们来讲很神奇，哇，这个人可以看见我们自己的气脉的走向啊，如何如何，确实有，还可以证明《黄帝内经》某些说的内容，有的不能解的，那古时候写这些文字啊，他们都有一种代号，我们一般人看不懂，好像解码解不出来，除了有老师，甚至于有的失传了不知道了，可他看见之后，他可以把《黄帝内经》很多 解码了，说啊，原来他的意思是什么。那么啊，我们如果以修道来讲，这个不算是很高的境界，对我们来说，哎，这很稀奇，应该是相当不错的境界。在我们佛门来说呢，可以看见我们的内在身体啊，或者好像 X 光一样的，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但是还要再修，里面会有很多的内孔，那还有的外孔，外面世界是空。就像憨山大师呢，他讲他修到一段时间，走到外面看不到一个人，看不到一个人，为什么看？因为外空了。可是这个并不是证入涅槃哦，这只是外空的境界而已啦。所以我们研究佛法这些，我们虽然没有达到那个境界没有关系，但是我们修到一段时间，也许你很自然现前。可是你不要以为我们知道，我们不要以为啊，我已经到了什么佛果位什么果位了，可能还只是天眼的境界而已啦。当然十八空里面还有内外空啊，内外兼空，另外十八空还有很多，有为空、无为空、大空啊，那么无始空就是时间的空、空间的空、有为法的空、无为法的空啊，毕竟空空空很多很多，这个我不去一一去细讲，我只是说明，只是说这样说比较大家能够懂一点，像人法而空两句话也就过去了。所以刚刚讲到了还是色法的空，受想行识这些都是心法，不但没有主体，没有一个五蕴合的主体，连五蕴本身的客体也是虚妄的，这是法空。人我空是罗汉所证的，法我空是菩萨所证的，这就有不同啊。菩萨还有进一步的要证法空，诸法的差别相啊也是空。那么好，那么这个是执心，就是讲人法二执的这种心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在这个心法里面还有色受想蕴行蕴识蕴，这个我们在讲前面入流王所的时候都有提到了啊，一层一层的空进去，此地就不能够再重复了。下面呢就说纯是智慧，智慧就是虚名，无障无碍一个境界。下面说外无尘障，内无根碍，纯是二空之智也。这个里面啊，说起来呢，我们还得要把前面啊那个六节在什么地方呢？大家可以翻回90页，新的表好像是78页，还是83页？这里有个表呢，是把就是说上一次我是很快的把它念过去了啊，像坐高铁一样过站不停，很快。但是呢如果慢慢的讲，里面很多就是跟前面有密切关系啊，大家稍微看一看啊，我跟我们有关系的在90页这个表里面，大家看到这边这个中间这个表有五音，有没有看到五音？有没有看到啊？那么 这个五阴啊，就是色受想行识。色，大家再看隔壁91页，91页过来，这个新的表姐在109页啊，91页过来是什么呢？色包含动静，色就是外面这个色，我们眼睛打开这个色，包含眼睛所看的，包含耳朵所听的等等，就是动，所谓的动觉静觉，就是譬如说有画面在动，就是动觉；没有动，就是静觉；有听到声音是动觉，没有听到声音是静觉。那么这个呢，是最外一层的，然后下面呢是根啊，大家一个看91页，一个看90页，这两个对照了看啊，就是说色尘的下面90页啊，是尘，就是刚刚讲的动静。那么旁边呢是五根，是根结，这三个都是我执或者人空。这个在楞严经里面曾经提到，当楞严经里面的最后都是主要就是耳根，耳根通灵啊，前面也谈到同时有牛声、马声、各种声音、钟鼓的声音，什么声音都有。我们的耳根是同时可以听见，眼睛只能同时看一个，耳朵可以听八方，上下东西南北前后左右，他都听到。我们的耳根非常的利，那修耳根圆通在此。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子，就是说当我们在睡眠的时候，耳是已经睡觉了，可是如果有人冲米的声音或者敲钟的声音，我们还是会听到。可见我们的闻性，耳识虽然不作用了，可是我们的闻性，耳根这个闻性还是在做，可以作用。换句话说，闻性是不生灭的，生成是有生灭的，有不生灭的闻性才能听到生灭的生成。这个就是这里所讲到的五阴里面的受，色受想行识的受。受是在我们身上这个根，耳根或者其他的根也都可以包含在里头。楞严主要当然是针对耳根而言的。那为什么它叫我执呢？因为它是在我们执着我们的身体为我，产生一个主体意识我，所以破我执用人我空来破。所以耳根圆通，耳根是一个入进入的一个关卡，好像一个炮口。我以前举例一个炮口，我们可以从炮的窗户看到外面去，可是炮还有里面，它只是一个接触点。所以耳根是一个接触点啊，所以在这个是我执啊，所以是我空 来破我执。那接触点后面还有，你看想行识，根呢是跟外面接触的地方，根的后面还有一个觉啊，觉，觉呢是比较啊，你看受还是有生理上的一种感觉，生理的一种感觉。不过呢，这个生理我们此地所讲到的受啊，一般讲五蕴的时候或者五蕴的时候，大部分是讲受是一种，或者是讲五识，或者是生理上的感觉。但是楞严经就不是这个意思了，楞严经的意思有点差别，就是这个根呢、啊、还是根性，不是我们生理上那个根而已。我们生理上的根是根尘识，唯识里面所讲到根，或者一般所讲的那个根，就是肉体的。楞严经是借着这个根还谈到根性，根性跟根身体上有什么不差别呢？这个差别很难分。所以在《八识规矩颂》里面谈到愚者难分是与根，这个是与根他所谈的啊，是指的是是心法，根是生理的，还是在这就是阿罗汉没有办法分，没有办法分是跟根的差别，那是讲唯识讲的。那么我们楞严经讲的跟这个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很机微之变哦。我以前提过，可能大家开始忘了啊，我在这边呢当然还要稍微的再说清楚一下，这跟修行上有很密切的关系。楞严经所讲的根是讲根性，根性就是不生不灭的那个本体。那么我们刚刚谈到楞严经讲根，跟唯识讲根的差别性在哪里呢？唯识讲根好像这个灯管，就像灯管，它是一个物质啊。唯识讲根，楞严经讲根像什么？灯管里面的电啊，电。你说电跟灯管有没有关系呢？有关系，但它也不是一个东西，它又离不开，非一非二的。那个电是比较抽象，而且啊，这个比较形而上的。所以楞严经讲的根呢，是讲到根性，所以讲受啊，还在我们的身体，还在接触外层的层面。那么后面想就是比较是心，比较是心，就是前面是接触点，受是接触点，想是后面一个心法，后面一个大的心法，一种觉照的能力。就是说根性的背后还有一个觉性，因为根会受限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肉体，这个觉性就不受限我们的肉体了，觉性就可以不局限肉体而有。只不过我们现在呢，只受啊，怎么知道有这个觉性？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如来藏性的时候，就可以说，我们举个例子来讲，请问我们听声音，我们坐这边没动，那好像我们的只有在这里听，其实我们的闻性哪里没有呢？ 你这边弄个扩音器，整个教室全部都听得到吗？你走到任何个地方，我们都可以接收到啊，好像收音机一样，你放在这里它可以接收到，你放在哪任何角落都接收得到。可见觉性遍一切处。那这边看不见，他人不在这里，灯不在这里，感觉灯没亮啊。可你把灯牵过到这边，灯照样可以亮，你放在哪个地方灯都可以亮，可见每个亮都有电嘛。这是觉性，就是比较更深一层了。觉性，觉性后面还有一个空性，觉还有一个觉知力，觉知本身是空的，空是觉后面更大更究竟的一个啊，叫空。我们佛家讲空啊，就是空是破一切遍一切处，无在无不在的，这是行。最后一个是，是后面就是灭劫。这个灭劫就是空啊，光谈到空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执着有一个空性存在，会产生一个对立的，所以它有一个灭。灭的意思就是连空也空，空也不能执着，不存在。因为这是两边，当你讲空的时候就有跟它对立，当你跟有的时候空跟它对立，当你讲中的时候它又跟有跟空两个对立，永远落在两边的思维的错觉之中。这是我们凡夫很容易错解的。其实上空也是不可捉的，所以叫空空。所以十八空里面有个叫空空，这跟我们一般讲空空如也不一样。空空如也 是形容词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不存在的。此地的空不是空，也不可执着，最毕竟的就近的低义的脱离语言文字的，讲空讲有这些，其实都是对我们凡夫的耳喷思维而讲的啊。到此要超越这个，就像有人说我们禅修的时候要忘掉这些烦恼妄想，那我们禅坐的时候一定说把妄想烦恼扫掉，忘掉它，不理它，那还在空，一直在扫除，你连忘掉都忘掉了，那才真正忘掉。你还在扫它，还在忘啊，所以真正你禅入进去了，是连忘也忘掉了，类似这样，你才真正入了禅定啊。好，那就是最后，那么这三个是法空到空空，那么最后这个是呢，是五蕴中的这个是，是主体，所有五蕴中它是主体。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是讲色法是客体啊，心法是主体啊，受想行识是主体。其实色受想行识全是客体，是才是主体。这个更深的主体要空掉，才是究竟空空啊。我没有主体，法也没有主体。好，因此我们大概啊了解这个人 法二执之心。那么入流王所这六个过程呢，就是在啊去除人法二执。好，现在大家翻回原来145页，刚刚说到执心虚名人法二执之心，我们用了五音，也就是入流王所这个过程，到虚名就是无障外，所以外无尘障，内无根碍，纯是二空之智也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下面慧性明缘啊，应十方界。慧性就是这个刚刚讲到的啊，干慧人法双空之智的这个性，是圆满啊，光明具空之智现前，而照用片界矣。这个应就是意思就是是，就是庄严啊，十方界的意思。那么干有其慧，名干慧谛。那请各位看到后面三见干慧实性实住的开合，合三见为干慧，开初住为实性，设实性为三见，数三见为初住。就三见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个144页有三个见次啊。那么下面就是讲到实性，一般呢就是从实性位、实住位、实行位、实回向位到实地位，性位是刚开始。请看下面那个经文，欲习初干，未以如来法流水接啊，就是欲习初干。按照这个唯识学，有三个所谓现行种子习气，有三个。这个现行种子跟习气是什么关系呢？有所谓福现行断种子舍习气，这三个欲习初干就是属于福现行。比如我们拿罗汉声闻尘来讲，声闻尘是断了见思惑，但是没有断见思习。圆觉呢，才断了见思的习气。圆觉成的人，现行是好像啊，我们这个以前那是自来水，没有自来水啊，都在井里面了，河里面要挑水，家里都水缸，水缸要打一个明环，那一打有一个浑浊的水慢慢沉淀下去了，那个就是浮现行。可是如果用棍子一搅和，它又跑起来了，就代表说种子还没有断，要把那个再抽离掉，断种子。种子跟习气的关系是什么呢？就像茶杯，我们常喝茶，茶杯都是黄色的，茶叶都洗干净了，茶杯 黄色的还是在，那个就是习气。如果你再清用一种啊清洁一些什么布，再一次擦擦，把那个茶杯的黄的叶洗掉了，那就是舍习气。所以唯识学有拂、断、舍三个阶段。记得以前我曾经提了一个例子，说吃素吃了20年，有一天晚上突然梦见啊，吃我母亲那个以前做那个咸鱼腊肉啊，味道非常甘美。醒过来一想，哎，我不是吃素吃了20年吗？所有的荤的已经不能接受了，怎么会晚上还做突然这个梦呢？梦有的时候是潜意识中阿赖耶识的种子突然爆发出来了，甚至还有前世的种子爆发出来了，在一个不知不觉的状况之下爆发出来了。那就是说现行是服了，现行上确实不吃了，也不想吃了，甚至于觉得不能接受了。不要以为我已经断掉了，没有断，只是扶住它了啊。就从这个比喻啊，比喻这个扶是什么意思啊，断才舍三个。所以此地呢讲欲习出干未与如来法流水接，就是他只是啊这种习气干枯了。那么虽然是习气啊，这些欲爱种子不种子是断除了，可是还没有破除无明啊，整个的习气还没有彻底断掉，所以没有办法跟如来法水相接，只是它出干而已。有人解释啊，那边这边解释是欲爱的最初习气是刚刚干枯啊，还不够深。好，请看下面我们经文跟表姐对照的看啊，即以此心中中入流，圆妙开敷，从真妙明重发真妙，妙性常住，一切妄想灭尽无余，中道纯真明性行住。即以此心，就是以甘慧之心中中流入，就是中道妙智，观中道妙理，反闻逆流而入也。反闻逆流就是前面的反闻闻之性。这个反闻闻之性，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，很不好修啊。反闻闻之性，也就是说有了动静二相，一概不去执取它，这要怎么去掌握呢？他前面讲了中道妙智，什么叫做中道妙智呢？我们上个礼拜是讲到了用这个天台的即空即假即中，或者他从中论里面众因缘说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一为是假名，一是中道义，这些中道的妙智。而我们楞严经就是从中道修的。其实从禅宗来看，其实不外四个字，前面我讲过的，就是心心即即。所谓即即，就是说外尘有生灭有来去， 有变化，不去扫它，也不理它。扫它是一个，有一句话讲啊，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。什么叫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呢？今天有了一个，我们在禅修的时候有一个念头，妄念，哎，我这个妄念我要扫掉它，这就是拣择。我要取一个静静，安静的境界，去掉一个动静，这叫取舍，这叫做拣择。心因即寂就是不取它，不去取它，也不扫它。那怎么办呢？是清清楚楚。我听了一个钟声，听到没有？有听没有到。什么叫有听没有到？我听了以后我就想，哎，这个钟声是哪边敲的啊？这就是拣择了，就取了。现在怎么会敲钟呢？这就是取。看，听到没？听到了。我不去攀援他说从哪里来的啊，深山何处钟，别管，也不管他说现在是几点了，怎么敲钟了呢？这不是12点了？这都是执着。我听，听过去就是飘风过耳一样，这边进那边出去，这是急急，急急就是不取它，也不扫它，然后清清楚楚啊，好像个镜子在这边，镜子这边一个鸟飞过去就飞过去了。人家说烟过寒潭无留影啊，烟过的时候寒潭有没有烟？有，可是影子它并没有照相，它没有办法留出影子，留不住影子。当时是有影子它照见了，就是星星很清楚，可是它没有，并没有去拍照，并没有留影，但它看得很清楚，看得很清楚就是星星，就是听得很清楚，但我不去攀援它，不就随着它，随着它就不能入流了，就不能往所了，不随它。即使我在念经，我也不随它，我不会念我阿弥陀佛什么什么什么经，我也不随它一样，但是我又看得清清楚楚，我不去一文解义。比如我念大乘起信论也好，我念普贤横愿品也好，我念弥陀经也好，我念它，我不去管它里面在讲什么，但是我很清楚，心心寂寂。这个不取不舍，其实不取就是真空啊，不舍就是妙有啊，就是即空即假即中，就是中道。取所有来去啊，有所往所，那个所耳朵听入耳，听是听到，但不攀缘，这样就是中道妙智。这样的行持就是观中道妙理，就是反闻逆流而入也，反闻之性。就像最近不久前往生的慧信老法师，慧信老法师讲经非常幽默诙谐，辩才无碍。我听他讲经，我还记得他是个客家人，他在日据时代大概只受过初中教育，没有什么很高的那个教育的那个学历，可是他讲经讲得非常好。据说他就拜法华忏，拜一步一拜，他不知道里面内容啊，拜拜拜就会讲了，不像我们读书对吧？每个字一颗，一个字一这个抠，一个抠，他是从这样子啊，拜经开悟的，本具的智慧开出来啊，这种在《高僧传》里面很多啊，哎，他会讲经了，没读什么书，他会讲经了，这种的，就是不是用我们分别，是我们读书读太多了 啊，读了越多，烦恼越重，卷责越多，离道越远。所以老子说无为而无不为啊，所以我们就要学无为。我现在一直在学无为啊，当然这是两个，一个是从慧入啊，一个从经论入，一个是从无分别智的那种，像六祖慧能就从这种，我们都是读太多，读了一大堆啊，灌输在脑袋里面去，分别心太重。哎，那现在我们研参研佛经呢，就是你喜欢分别，那就从分别进去啊，循循善诱把诱过来。哎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从教理入手是没有错，我们是一种善巧的方式。因为有的人他喜欢从这边，他为师都是在分别了，是这样。好，现在时间到，我们休息一会儿。